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上一堂课我们看到第五章，我们把尼布甲尼撒王跟伯沙撒王做了一个对比。那我们现在要接下来把第五章的重要的信息来看一下。当然前面这个伯沙撒王跟尼布甲尼撒王的对比也是这一章圣经所强调的一个中心啊，就是把第四章跟第五章之间做一个对比。那但是除此以外，在第五章我们还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呢，就是这一章圣经跟第二章之间的一个关联。在第二章圣经，我们还记得但以理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的里面，他梦见一个大象。那对不起，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啊，梦见一个大象。然后但以理就为他解释这个梦的意义。在但以理的解释当中，他提到尼布甲尼撒王是那个金头，然后呢这个象的胸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就讲到这个人类的国度从一个完全的合一，一个集权的政治，慢慢的会演变成为分裂跟分化。那在第五章我们看见这个经过了几十年哈，从尼布甲尼撒王到伯沙撒王大概有将近60年的时间。在这60年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梦的这个意象已经开始实现。因为伯沙撒王在但以理替他解释这个墙上的字的意义的时候，但以理对他说，你的国将要怎么样，要分裂，被归于马代跟波斯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伯沙撒的国分裂被归于马代跟波斯人，这个跟但以理第二章那个梦之间的一个关联，就在于这个梦已经开始实现，或者说已经开始应验这个大巴比伦帝国就分裂成为马代波斯帝国。当然了，马代波斯帝国后来还是一个国家，但是这个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民族。那么后来这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政权合一在一起，成为马代波斯这个帝国。那么不过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原来一个集权的统治，一个合一已经开始分裂已经开始分裂。同时但以理为这个伯沙撒王解释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他说你记得你父尼布甲尼撒王，神把一切的政权荣耀都归给他，他就是那个金头那么但是讲到最后这个梦的解释就提到说你的国要分裂。所以这里也是把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跟伯沙撒王之间做了一个对比。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集权，一个合一的一个统治，但是到了伯沙撒这个国度就分裂，这个国度就分裂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五章跟第二章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在这里。那么第二章的梦实在是一个基础那么以后第三章四章以后，从第三章到最后都是根据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梦，都跟这个梦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那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从第五章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国度跟人的国度之间的对比。因为我们看见伯沙撒王他虽然贵为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君王，但是我们很清楚看见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当这个墙壁上显出这个人的手写这个字，就是神向他宣告神的审判，他的国要分裂。当天晚上他就被杀，然后马代王大义乌就取代了他的国。所以我们看到 人的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人君王的权柄也是都是从神来的，神就是有权废王立王。所以但以理在替伯沙撒王解梦的时候，也讲解这个字的意义，墙上写的字的意义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说，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他的自己的意志来立人治国。但是神的国呢，却是一个永远的国，神的国是他的权柄是直到永远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些国家的兴衰，你可以看到神的国跟人的国的一个对比。人的国真的是短暂，君王的权柄也不在他们自己的手里面，神要给谁就给谁。所以这是第五章继续第四章同样的一个主题。那么最后呢，在第五章我们看到但以理对伯沙撒王说，他说你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识无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圣经强调这一章圣经强调神是那造我们的气息以及我们生命动作一切都在乎他。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对雅典人的讲道当中他就有提到，他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神，他是造我们的，他的手中有我们的生命气息，他管理我们一切的行动。这个是在神是创造者这个观念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讲到说神的英文是说 the providence of God， 我今天早问庄牧师这个怎么翻译，说神的保佑或者说神的这个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保佑或者说神的供给。那么因为他是创造者，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三方面，就是在这里讲到神是造他的，我们人的气息是在神的手中，神也管理我们一切行动。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关于神是创造者的基本的观念。那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所有的人在世上，活在世上所有的人，他们活着都是靠神创造的大能而活着。换句话说，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们还是靠着神的能力，神创造的能力而活。所以在世上活着的每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继续在世上生活，都是靠着神创造的能力。不单如此，第二在这世上一切所有我们生命中，这世界上人类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没有一件是不在神的知识跟神的管理之下。换句话说，这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没有一件事是神不知道，也没有一件事是脱离神的掌管。所有的事情神都知道，而且神都掌管。在我们人类所有的生活当中，一切事情没有一件是不在神的知识，他的 knowledge， 他的知识跟他的掌管之下。所以这里但以理说他管你一切的行动，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会带来一些困扰，就是说我们常常就会问，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邪恶存在，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为什么恶人发达因为如果说所有世上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在神的知识，就神都知道而且神都在掌管，为什么会有这些，那这个我们今天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 是创造者，包括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所有人类世上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掌管，跟他都知道，他都掌管。那么第三，不但如此，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不但创造，而且他以他的大能托住万。换句话说，目前他所造的一切能够继续的存在，是继续靠着神的能力托住。这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创造了诸世界，而且以大能托住这个万物。所以在这里但以理给伯沙沙解释那墙上的字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一点，关于神的，神是创造者，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创造者，我们都是仰赖他而活。那么请你们回去的时候有时间可以看诗篇第104篇，诗篇第104篇，这是一篇赞美的诗篇。我想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篇诗篇来赞美神。这篇诗篇就讲到神用智慧铺张了大地，一切所有的都仰赖他，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好，那这是第五章有这三方面的主要的信息跟目的。然后我们就看第六章我们提到第六章跟第三章之间是平行的。那因为第三章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受到逼迫，但是他们持守对神的信心。第六章是讲到但以理，他也是同样受到逼迫，但是他也坚持他对神的信心。所以这两章是平行的，第一都有相同的主旨，都是有相同的主旨，都是目的，都是要让我们显明给我们看，在这样子一个好像日渐败坏的一个与神为敌的一个社会当中，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属神的人，属神的百姓应当怎么样在这个环境当中为主而活。所以是有相同的主旨，但是呢这两章之间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第二，这个类似地方主要就是说在文体上第三章跟第六章的文体的结构非常的类似，他们的风格也非常的类似譬如说第三章跟第六章都很喜欢用一种重复叙述的手法。重复叙述就是说，譬如说第三章他讲到说一旦音乐奏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就要向那个金像下拜那他就说向所有的这些当时的这些人宣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下一个命令，说所有的总督、钦差、巡抚等等这些人都把他们招来，然后呢一旦听见这个音乐的声音，这些人就要俯伏下拜。那么后面就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在第三章里面一直重复好几次，重复好几次说所有的巡抚、所有的总督、所有的监督等等，然后重复说如果你们听见这个音乐的声音，脚声、琵琶等等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要下拜。那在第六章我们也是看到这样子，他说大利乌依照马代波斯王的例，这个君王的这个命令是不可更改的，这个东西一再重复讲就是他们写作的这个风格非常的类似。这两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还有一些用字，像总督、巡抚这一类的用字，在这两章圣经里面都是使用相同的字。那这是第六章跟第三章，很明显的这两章是平行的，他们有相同的主旨，而且整个写作的风格也非常的类似。那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说是护教学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利乌王，第六章所提到的这个大利乌王，在第五章就讲到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的国。第六章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这个大利乌在历史上，就是在圣经以外的历史上考证的时候找不到有这个人存在。 因为在历史上的记载是古列王，是古列王推翻这个巴比伦的政权。那因此呢，关于这个问题就有很多人讨究，到底这个大力乌王是谁？那么一共在这方面，圣经学者有四方面的意见。第一，有人经过考究认为这个大力乌就是古列王，就是只是圣经上用的名字，没有以古列王这个名称来称呼他，是用大力乌来称呼他。我们知道，像在旧约的列王记上下，我们也看到一些君王，有时候他的名字在圣经里有好几个名字啊。那所以这是第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大力乌王就是这个古列王。那第二个第二派学者的意见是认为这个大力乌王是古列王，他毁灭巴比伦的时候，他是派他手下的一个将军，那这个将军毁灭巴比伦以后，古列王就派他在那里管理这个巴比伦，所以第二个认为这个大力乌就是古列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的一个将军，是古列王手下的一个将军，他派他管理这个巴比伦。那第三方面的意见是认为这个大力乌是古列王的儿子，是他的儿子。那第四方面的意见是说这个大力乌王根本不存在。那这个当然就是自由派神学家他们认为圣经是无稽之谈，所以他认为这个大力乌王根本不存在，因为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没有经过考古，没有这个人存在，他们找不到这个证据。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真实性，我们相信确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因此很可能这个大力乌王就是古列王，或者是他手下的一个那个将军啊，他所派管理巴比伦的那个将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在第六章一些参考的经文，提到马代跟波斯王的命令是不可更改的。这个在另外一卷书，在圣经的另外一卷书也有同样的记载。那这卷书就是以斯帖记，所以以斯帖记第一章十九节，以斯帖记第一章十九节跟第八章第八节，那里同样提到马代和波斯王的命令，如果经过这个盖印以后，就是不可更改的。这是当时那个王朝，马代波斯，特别是波斯帝国，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规矩在那里。经过这个君王盖印以后，这个命令就不可以更改。好，那么第二，在圣经里面关于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为什么这里提到但以理一天三次面向他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他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这主要是因为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他有个献殿的祷告。他说，他一再提到说，神，如果你的百姓向这个殿，向名为你称为你名的这个殿，那其实就这个殿就在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啊。所以这个经文呢，就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这是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五节、三十八节、四十四节、四十八节，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五、三十八、四十四、四十八。那同样的一段记载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六章三十四、三十八，历代志下第六章三十四、三十八。这里都是记载所罗门王的祷告，献殿的祷告，都是提到如果你的百姓面向称为你名的这个殿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第三，关于一天三次祷告，这个也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祷告的一个习惯。那这个呢，在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诗人提到他一天三次，早上、中午、晚上三次向神祷告。 那么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也看到彼得跟约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上圣殿去。所以犹太人，他们近前的犹太人，一天是三次向神祷告。那么这个在第一世纪，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是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一天3次上圣殿祷告。那么当然但以理他是什么时间我不知道，不过诗篇55篇17节也的确诗人讲到他早上、中午、晚上向耶和华神祷告。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他们近前的犹太人啊，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习惯。那么最后呢，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章圣经，新约圣经的作者也曾经提到，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33节提到信心的伟人啊，其中列到有人啊堵住，就是说有一些人神堵住狮子的口啊，那很明显这是见证但以理书第六章。所以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11章33节特别有提到那神堵住狮子的口，提到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啊，这一节经文就为这一章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做见证。好，那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看第六章的目的跟重要的信息。在第六章我们看第最后第26节，大利乌王他对耶和华神称颂耶和华神的这一段话。第六章26节，大利乌王说，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这个26节这里讲到，这个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这里跟但以理书2章44节互相的呼应，因为2章44节讲到那个大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是另一个国度，神要在地上建立的另一个国度，这个国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这个在第4章尼布甲尼撒王对神的称颂，也是讲到用同样的称赞的话。那这些都是反映第2章44节讲到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在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第2章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这个梦的最中心的重点，或者说这个焦点，是放在神的国，这个国是永远的国，这个国是永存无极的。那么在第2章但以理这样子强调之后，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这4章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信息不断的被强调，神的国是永存的，他的权柄直到万代。这是从但以理书第2章以来就一再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神的国是永存的。好，那这是第一点，这是本章的最重要的信息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见在这一章里面，第6章的20节，这个大利乌王在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的次日黎明的时候，就跑到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这里他称呼神是永生的神。那在第26节他也再次称呼但以理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从大利乌王对但以理的神这个称呼来看，提到这位神是活神，永生的神。你看英文圣经就是 The Living God， 他是活神，他是永生的神。那么 这个啊，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嗯，
大卫王跟哥利亚，哥利亚向这个啊犹太人的军队挑战，以色列人的军队挑战的时候，大卫就说：“这个人是谁？竟向永生神的军队挑战。”那里也是说 The Living God。神是永生的神，或者说我们讲中文就神是一个活神，这位神是像我们一样，他是能够他是活的，他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证明他是一位活神，他也像我们人一样，他可以回应他的仆人对他的信号，对他的呼求，对他的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位大力乌王，他认识到这位神是活神，他是永生的神，他是在历史当中不断显明他自己的作为的一位神，他是一位活神。那这是大力乌王他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认识，也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特别突出，就这位神是永生的神，因此当他的仆人被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他可以施行其事，堵住狮子的口，拯救他的仆人。他是一位活神，他是一位活神。好，第三，在第六章的27节，这个大力乌王称赞这位神说：“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里他称颂神的能力，神的能力，神的大能，可以施行神迹奇事，拯救他的百姓。这个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以赛亚书40章是一样的。神的能力他的能力是无限，他的能力是无限的。那他可以在天上地下施行奇事拯救人。那么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神迹奇事，这个世代很多的人看神迹奇事，我们说神迹奇事显明神的大，但是今天很多的人看神迹奇事的动机不是看见神的大，而是等于说是一种看热闹的心理。我今天看到哇，这个神他行了这个奇事，这种看见是一种，我们说是一种 bizarre 的一种，这种就是说好像就是你看到神在市场上，好像我们今天看市场上有人在叫卖他的产品，那今天很多人看神迹是用这种心态来看神迹，就是只是存着好奇，存着这种看热闹的心情，但是神的神迹显出来，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位行神迹的神，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位行神迹的神。所以我们应该看这位神，不是只看这个神迹，以这个神迹为稀奇，我们应该是看见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当然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看见神迹的人当然都很惊讶，都很稀奇，只是这个惊讶跟稀奇是不是让我们真正对这一位行神迹的神有一个认识，知道他的能力是什么样的一种能力。但是他的能力不是滥用，就是他绝对不滥用他的能力，所以他施展大能是与他的公义、与他的慈爱、与他其他的属性是互相协调的，或者说互相一致的。他绝对不是滥用他的能力，所以他不是只是一个好像说我们看热闹，就是哦，看了一个令人称奇的一位神。这位神也是一位道德的神，这位神也是一位道德的神。他行神迹奇事，显明他的大能，可是也显明他的道德的荣耀，也显明他的道德的荣耀。好，那这是大力乌王他的看见，他说他护庇人，搭救人，他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狮子的口。 就他是看到神的，不仅看到这个能力的奇妙，他而且看到神的属性，神道德上的属性，不是只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可以行奇事的神，而且看到他是拯救他的百姓，就是说这个看见是真正对这神本身的一个认识跟了解。我不晓得我这样能不能把它讲得清楚哈。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对神迹奇事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的20节说到，神虽然是眼不能见，可是呢借着所造之物就把他的永能跟神性向我们显明出来。好，然后第四方面，但以理这一章要强调是神的信实，这是跟第三章一样，强调神的信实，显明神对那些信靠他的人，神是信实的，那些真正全心信靠他的人，神是信实的，神要搭救他们。当然这一章让我们看见是神的拯救是立刻的，是及时的。那么但是我们从整卷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有时候神的拯救虽然不是立刻的，不是及时的，有时候他的仆人要为主而殉道，但是神的信实让我们有信心知道当他第二次再来要真正他的国度要完全的实现的时候，他的公义一定要彰显，他的仆人一定，神一定会为他的仆人伸冤，神一定会为他的仆人伸冤，他的仆人要得着他的仆人，他要就是说他拯救他的仆人，到那个时候他的仆人真正是完全的得着拯救，能够与主同享主的荣耀。所以神的信实向那些信靠他的人是完全的，神是信实的。好，那第五方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一样，都为我们提供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来过一个属神的人所应当显出的一个生活。那我们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确显出他生活的见证，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但以理的确是活出盐和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么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在工作上，在他自己的职分上在第四节跟第十二节，第四节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然后我们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写十二节二十二节大概是打错了。二十二节，他在王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好，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强调说，但以理在他的工作上他是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换句话说，他是在这个大力乌王的这个朝中执政，那么在他的工作上他让人找不到任何的把柄他忠心的办事，他在工作上有很好的见证，他在工作上也很忠心，在他的职分上，在他这个这个做这个总督的这个职分上，做总长的这个职分上，他忠心的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么第二，他不单是在工作上，在信仰上，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七节，这些人商议要立一条禁令。第五节，我们先看第五节，他说，我们要找这个但以理的把柄， 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找不着。然后第七节他们就立一个禁令，说不拘任何人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求祈祷恳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圣经哈，从第五节、第七节，还有第十节、十一节，这些圣经让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的祷告生活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些人显然很清楚知道这个但以理他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不但是公开的，而且呢，他这个祷告生活在这些人面前是很显明的。换句话说，这些人都知道他每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亲近神，不但如此，而且是不间断的。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看到但以理整个信仰的生活，所以他们能够这么有把握可以以这一个来陷害但以理。我想这真的是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在工作上，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工作上也是很忠心、很尽心、很尽责，有很好的见证。但是这个但以理不单单在工作上有这么好的见证，他的整个信仰生活也是让他的同事，凡是在朝中与他共事的人都能够看得到。这些人看到他在神面前的生活是怎样一个生活，以至于这些人想要陷害他的时候，他们那么有把握可以在他的祷告生活上来陷害他。可见他的祷告生活是公开的，而且是持续的、不间断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见证在这些人当中。所以他们可以这么有把握，他可以以这个来陷害但以理。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场合也有这样的见证，如果别人真的是可以在我们身上找不到别的错误，只能够以我们的信仰来攻击我们，而且这么有把握，绝对在这个攻击上他们一定可以成功的话，那显明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真的是在，就是说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好像为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就是这个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么不但如此，从第十六节跟第二十节，十六节这个王下令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中的时候，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第二十节，王挨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大力乌王对但以理所说的你所常侍奉的神，所以连这个大力乌王他也这么清楚晓得但以理整个信仰的生活，以至于当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中的时候，这个王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能够救你，他能够拯救你。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他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刚刚是分开从工作上、从信仰上来看，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看见他的生活表现是一个平衡的生活表现。他不是一个工作狂，24小时就是为了工作摆上，对工作很专心，但是呢没有时间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他是一个很平衡的，他没有，他在工作上忠心，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但是他在属灵的生活上，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的忠心，有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平衡的生活。那么今天我想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常常就是不平衡，有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我们忽略了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灵修的生活，或者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我们的教会生活。那有一些人是走另外一个极端，在教会里面很热心，花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 可是忽略他的工作。那么还有今天我们这里没有提到但以理的家庭，但是我们还有另外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基础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教会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几方面都要平衡。我想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见证跟榜样，所以难怪他真的就是盐就是光，他能够在那个世代里面为神做见证。所以啊，因此，第三就是关于但以理的见证，我们看见他这样的一种见证，有时候不但不会得到人的称赞，反而会受到逼迫。在提摩太后书3:12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真的是很相信，一个敬虔在神面前生活的人，不可能不受逼迫。这个逼迫不一定是说你一定会在办公室被人受人的攻击，但是这个逼迫就是说，你一定在现今这个世代里面，你会遭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拦阻。那么你如果是一个真正敬虔为主而活的人，一定不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一定不是顺利的，一定不是顺利，因为整个世界这个是邪恶的。你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一定没办法跟这样一个邪恶的世界是好像说可以并进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在那个最后的晚餐，他对门徒说，他说这个世界会恨你，因为他已经先恨了我，而你们是属于我，所以这个世界会恨你。的确，我想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什么觉得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和拦阻的话，我想我们真的要好好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是不是我们已经跟这个世界太相同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为主的缘故受任何的逼迫。也许我们在很多生活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的价值观，很多我们的处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各方面，可能我们都跟世界完全的一致，可能我们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也不会受到什么的逼迫。我们不会，有时候这个逼迫也许是别人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所以我想这个实在很值得我们回去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重新的在神面前思考，到底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到底是如何，不管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有没有真正有一个平衡的基础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分别出来，是不是显出跟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世代的不同。这两天我跟庄牧师去参加一个神学的一个讲座的一个 conference， 特别是讲到这个世代已经失落了对神绝对的主权。我们第一天晚上的题目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失去了神绝对的主权，在教会里面都是如此，在教室里面都是如此。第二天就讲到说，为什么这个时代真理已经变成不重要了，真理已经变成不重要。那特别讲员都讲到，这不仅仅是今天社会上的一个现象，这也成为今天的教会里面一个普遍的一个危机，一个普遍的危机。所以教会今天跟世界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我想这个实在是需要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让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到底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是不是对大利乌王说，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我们看见这个人，他是一个在神和人面前都是一个透明的人，换句话说， 他的里面没有隐藏，他是诚诚实实的活在神和人的面前，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摊开来给人看，都是活在神的面前，也都是别人都可以看。那我想这实在是也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透明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可以在神跟人面前可以公开的，可以让别人看，是可以让别人来就是说没有什么要隐藏的。因此在诗篇第十五篇讲到一种人，只有这种人呢才能够进到耶和华的面前，登耶和华的山。那这种人是什么人呢？在诗篇第十五篇这样子说，他说谁能寄居耶和华的帐幕，谁能住在他的圣山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这个人是活在神的面前，也活在人的面前。因此接下来他就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他不以舌头缠谤人。我们常常背后就讲别人的话，今天在这个人面前讲那个人，明天在那个人面前讲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他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所以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他也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他接了一个工程，我最近看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接了一个工程，接了以后才发现他估计的时候估错，因此他必须赔钱，但是他就是一个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的，他就赔钱做，因为他已经占了这个contract，赔钱做，而且尽心尽力的把它做好，绝对不偷工减料。这种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人，也就是像但以理这样的，在神的面前无亏，在人的面前也是同样的完全的行事正直，所以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所以但以理让我们看见他就是这样一个透明人，活在神跟人的面前，没有什么要隐藏的，没有什么需要掩盖的，所有的事情都摆明了，让人可以看见，让神也可以看见，并且在神面前存着这样一个无亏的心啊，在神面前存着这样一个无亏的心。那么同时我们看见第三，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对神这样的一个信心，过这样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个秘诀就在于他维持一个从不间断的一个灵修的生活，也就是他每一天三次照常面向耶路撒冷向神祷告感谢，像素常一样。我们看见他之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就看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能够这样子的分别出来，能够这样子的出污泥而不染，那个秘诀就在于他每一天跟神之间这个相交的生活，一个从不间断的一个灵修的生活。所以暑假我们讲到家庭祭坛者有一堂课，我们就特别强调这件事情。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应该要竭力，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像但以理一样，这是那个秘诀，这是那个秘诀，我们要有一个从不间断的一个灵修的生活。那我想我因为在暑假曾经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所以我就不要再多说。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如果你自己目前还没有真正把这样的一个灵修生活建立起来哈，我希望真的回去以后你可以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求主帮助，真的每一天把这样的生活建立起来。而且我们看见但以理这个生活也是公开的，是别人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看见他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人。那 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的那个经文讲到等候耶和华，怎么样等候耶和华？就是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来瞻仰神的荣耀，到神面前来瞻仰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得能力的唯一的秘诀。真的就是进到神的面前，瞻仰神的荣耀，瞻仰神的荣耀，这样子来信靠他，这样子来等候他。所以圣经的应许就是这样的人必如鹰展翅向上腾，行走也不困倦，奔跑也不疲乏。这样的人不会疲乏，不会困倦，这样的人就像但以理一样，可以为神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可以过这样一个得胜的生活。我想我们的困难就在于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要去行，这是最关键的，不是仅仅知道，我们一定要去行。那我记得在暑假教这个课的时候，我也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也不是只有一个形式。如果我们终于建立起这个灵修生活的每天都有读经都有祷告，但是我们是匆匆忙忙的，或者我们只是很形式化的，那也是没有意义。是要真正的进到神面前，真正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与神之间有一个相交，真正的每一天能够面对面与神相交，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能够从神领受，从神来的能力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在这个第十节说到他一天三次，这个三次在这句话里面是放在这个句子的开头，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有，文法上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如果他们要强调某一个字的时候，通常把这个字放在句子的最开头，或者放在句子的最结尾，就是有强调语气。所以强调但以理是每天三次，强调他这个是他每一天不可少的三次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想我们想想看，但以理做总长，而且他总长做得这么好，甚至大力乌王想要提升他，在这三个人当中要他做头。今天也许我们当中也有人在工作上也是地位做得很高，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忙没有时间亲近神，我想这绝对不是借口。如果说忙，我想但以理不会比我们都忙。他做总长，统治这个巴比伦地，这个马代波斯帝国，而且在这三个总长之间他的表现这么突出，但是他就是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他绝对这个时间一天三次，所以这是一个强调的语气，这时间他一定分别出来。所以我真的是看到这个但以理这样的一个榜样，真的是激励我们。我们不能够用忙做借口，不管上班也好，做家庭主妇也好，做妈妈也好，忙不是借口。我们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像但以理一样，这样子的来亲近神，所以他才能够显出对神那样子一个完全的信心。所以最后再次我们看见但以理对神的信心跟他三个朋友的对神的信心是一样的，是对神完全的忠诚跟信靠，对神完全的忠诚跟信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管遭遇什么样的环境，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以他们自己的性命他们都不以为念，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他们对神的忠诚跟信靠，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他们对神的忠诚跟信靠。他们对这位神有绝对的信心，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们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他们知道这位神的智慧和能力，他们也晓得他的公义和慈爱，晓得他的怒气，他的审判，晓得这位神的圣洁和尊贵。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清楚，因此他愿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也要持守对神的这个忠诚，对神的信靠。所以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那个秘诀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 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真的觉得很宝贵，特别是我自己这个礼拜啊，也是因为有一些就是说人家告诉我一些事情，就让我真的是觉得心里面有点灰心，有点觉得好像没有力气再走的那种感觉哈。但是真的是很感谢神，真的就是来到神面前，再重新抬头仰望他，再重新瞻仰他的荣美，就真的重新得力，就不再看自己，而是看这位神。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有力量继续的奔跑，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力量真的是行走不困倦，奔跑也不疲乏，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跟世代的当中。所以我想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实在是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不只是好，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世代属神的子民应当怎么样来为主而活，怎么样的信靠神，怎么样的来借着神的恩典跟能力，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完第六章，我们下礼拜要从第七章开始讲。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从这一卷书我们一再看见主，你是那永活的神，你的国直到永远，你的权柄直到万代，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活都在乎你。主啊，你实在是那位永生的神，主，你是掌管万有，你废王立王都按你自己的意志。主啊，你是历史的掌管者，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这样一位永生的神，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爱子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你。主，这实在是好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真是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你，我们就真的很难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也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真的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持守对你的信心。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天在你面前都能够像但以理一样的，我们没有什么借口，我们的里面对你有一个真诚的渴慕，我们愿意好像大卫说他一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求主使他这一生能够在你的殿中能够瞻仰你的荣美。主，我们真的盼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够进到你的面前来瞻仰你的荣美。主，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更增加，也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你领受你的能力，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可以为你发光，能够做美好的见证，也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持守我们对你那种忠诚和信靠。主啊，我们实在知道我们需要来，就真的是来仰望你，真的是来亲近你，真的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所以我们也只有借着祷告求你把恩典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能够这样子的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